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话说在大唐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5年，时任工部尚书的武士约向唐高祖李渊汇报了这么一件事。
启禀陛下，臣近日接到报告，扶风县的城池道场已经整修完工。
扶风县城池道场修整？哎呀，朕一时糊涂，怎么想不起来这事儿了？
陛下国事繁忙，日理万机，这点小事自然不会记挂于心了。臣给陛下提个醒，这城池道场就是前朝负责存放佛陀指骨舍利的那座寺庙。
哦，朕想起来了，朕之前还说过，待寺院修整完成时，朕还要去亲自瞻仰这佛骨舍利呢。
正是，
只是近日朝廷正忙于平定江南的府公时叛乱，朕一时不便出游啊。这样吧，传朕旨意，先将城池道场升级为敕建的皇家寺院，以表朕心。
遵旨。
还有啊，这前朝的名字就不要再用了。既然寺院是为了传播佛陀的法门而建，不如就将这里改名为法门寺吧。
您没听错，这座由唐高祖李渊亲自监督整修，又经皇家御赐名号的佛教寺院，就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的千年古刹法门寺。今天的这里早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其实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都是一片被人遗忘的古代遗迹。直到1981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才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千年古刹，重新领略了大唐盛世光芒照耀下的法门寺的风采。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机缘巧合呢？一个怎样的意外引发了一场极具价值的考古发掘？在大唐盛世，法门寺又有过怎样的辉煌过往？在唐代以后，法门寺又经历过什么？1039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跨越千年的法门寺。那还是在1981年的8月24号，大约上午10点钟左右，生活在法门寺周边的人们忽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就看见寺院里腾起一阵浓烟。当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发现号称修建于明代的法门寺中的宝塔西半边发生了严重的坍塌。这座宝塔可有400年的历史了，但专家们考虑到修复的难度系数过高，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就是将残骸拆除进行重建。没想到就是这个决定为后来巨大的考古发现埋下了一个伏笔。1986年，经过多方准备，法门寺宝塔的拆除重建工作正式启动。在此之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对宝塔本身进行考古发掘。因为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人们知道这座宝塔下面隐藏着一个地宫，里面应该会保存着一些珍贵文物。可是考虑到宝塔是明代建造的，当时的人们一直觉得地宫肯定也是明朝时期修的。可是当大家挖到地宫入口的时候，竟然发现地宫的石门上雕刻着唐代朱雀的图案。大家这才意识到，这哪是明朝的地宫啊，这分明是唐代的呀，而且还是一座保存完好、从未被盗窃毁坏过的唐代地宫。第二天，考古专家打开了地宫的第一道石门，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两块巨大的石碑，一块被称作是雾障碑，上面详细记录了地宫中供奉的宝物的名称、数量和捐献者的名字。根据碑文的记载，这地宫里存放的宝物多达2499件，而且这还不算完。当人们读到另一块石碑的时候，大家更兴奋了。怎么呢？因为这块石碑上记录了地宫里保存的一块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历史。这块舍利可是从北魏时期就被供奉在这里了，到今天已经有1500-1600年的历史了。虽然对地宫中的文物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可是当宫门真正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的专家们还是惊呆了。法门寺地宫中的文物，其精美程度远超想象，加上保存状态良好，使得千年之后的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大唐盛世的风采。今天这些文物大都被完好地保存在法门寺博物馆中，有条件的各位一定要亲自去参观参观，或许只有亲眼得见，您才能明白为什么后世文人对大唐的盛世那么向往了。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人们也开始好奇，这样一座拥有众多宝物的寺院究竟是如何兴起、发展和壮大的，又为何会走向衰败呢？按照古代传说，当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古印度笃信佛法的阿育王为了让佛教广为流传，将佛陀留下的舍利分成了84000份，派遣佛教信徒携带佛经与舍利到国外弘法传教。在这个过程中，约有19份舍利传到了中国，其中之一便是法门寺保存的这份佛指骨舍利。实际上，法门寺的前身寺院正是为保存这份舍利而修建的。可是就在寺院建成后不久，就接连遭遇战乱的南北朝和16国时期，寺院建筑多次遭遇战火毁坏，甚至一度变成废墟。直到西魏时期，奉行佛法的魏恭帝拓跋廓下旨重建了寺院，并且开创了定期开放佛塔、允许信徒瞻仰舍利的传统。一晃就到了隋朝，隋文帝将这里改名为诚实道场，保存舍利的佛塔也被命名为诚实道场舍利塔。随着唐朝的建立，就发生了我们开篇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个场景。在对寺院进行整修之后，唐高祖李渊为了凸显新王朝的新气象，亲自将这里命名为法门寺。到了公元631年，法门寺再次遭遇火灾。由于那个时候的寺院与佛塔都是木质建筑，大火一来基本上就会烧成一片废墟。此时在位的皇帝已经是李世民了，遵照老爹留下的传统，他照例是下旨对寺院进行重建。可就是在这次重建过程中，齐州刺史张德亮给皇帝上了个奏折，奏称民间有传闻，说是法门寺的舍利如果每30年开启一次，就能保证年年丰收，政通人和。这个民间传闻自然有一定的迷信成分，可是皇帝可不管这是不是迷信，图一个好彩头也是好的嘛。就这么着，法门寺舍利开放参观的传统得到了恢复，一时间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还留下了不少诸如盲人复明、佛光四射之类的传奇故事。眨眼间又是30年过去了，大唐的皇帝换成了太宗的儿子高宗李治。李治和他的皇后也就是武则天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算着30年期限一到，他立刻下旨打开了法门寺地宫，将佛指骨舍利请了出来，直接送到了长安皇宫中进行供养。这指骨舍利就这么在长安和洛阳的皇宫里晃悠了2年多，才被送回法门寺中重新安放， 等待着下一个开放日的到来。当又一个30年期限到来的时候，在位的皇帝已经换成了武则天，他对于佛教的崇信程度可是远超之前的历代皇帝。武则天在位时期下旨大规模扩建法门寺，创造了24座寺院并存的浩大规模。在皇权的庇护下，法门寺成为了国内地位数一数二的皇家寺院。公元704年，武则天下旨将舍利迎请到洛阳皇宫中供养。根据史书记载，迎请的过程中，万人焚香，千官朝拜，武则天也捐出了丝绢1000匹，外加自己御用的龙凤绣裙一条，以示供养。只可惜此时的女皇帝已经进入垂暮之年，没等到第二年将舍利送回，一代女皇就在宫廷叛乱的忧思中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此之后，历代唐朝皇帝都会定期将佛骨舍利迎请到皇宫中进行供养。可是到了唐宪宗时期，这种迎请佛骨的行为却遭到了人们的抵制，还留下了一篇千古传颂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公元818年，唐宪宗李纯决定开放法门寺地宫，迎请佛骨去长安皇宫中供养。为此，他下旨在法门寺到长安的300里长路上修筑起一座座高台香案。当舍利进入长安城以后，安放舍利的宝刹几乎是从人们头顶上被接力传递过去的。很多人为了能够瞻仰供养舍利，甚至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还有人甚至砍断胳膊焚烧头顶，以示自己的虔诚。这就有点过了。于是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谁呢？他就是时任刑部侍郎的大文学家韩愈。老韩一激动，写了一篇《建营佛骨表》。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朝廷为迎接佛骨所做的铺张浪费的行为，甚至宣称应该将舍利毁掉。这种论调一出，唐宪宗是勃然大怒。就算你韩愈说的有道理，可你居然妄图毁坏舍利，这还了得？你这刑部侍郎也甭干了，发配潮州去吧。皇帝一句话，韩愈就被贬官发配，倒也催生出了他那两句名诗：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客观地说，韩愈反对迎请佛骨，提倡朝廷节约的观点是正确的，可是他的措辞确实过于耿直了。而且唐宪宗也有自己的苦衷，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度过了盛世的最高点，皇帝也想借着迎请佛骨的机会稳定政局，推动一波政治中兴。事实证明，踏上发配之路的韩愈也逐渐体会到了皇帝的用心。在到达潮州之后，他还曾特意向皇帝上表，表达了自己悔过之意，最终取得了皇帝的谅解，一年后就得到特赦，被召回了长安。公元873年，在位的唐懿宗再次决定将佛骨请入长安，这下可不止一个人了，而是满朝大臣集体表示反对。此时的大唐早已是穷途末路，内忧外患，藩镇割据，早已经将大唐榨干了。虽然如此，唐懿宗仍然一意孤行，他甚至放出了这样的狠话：只要活着看上佛骨一眼，让朕死了也甘心。于是唐王朝最后一次将佛骨请入长安，一年后当舍利送还法门寺的时候，唐懿宗已经驾崩了，在位的换成了他的儿子唐僖宗。这一来一回，是佛指骨舍利最后一次在历史文献中出现。当舍利送回来的时候，唐僖宗赏赐了大量的宝物放入地宫中作为供奉。今天我们在法门寺地宫中看到的珍宝，绝大部分都是唐懿宗和唐僖宗父子两人的供养。从那个时候起，佛舍利就在那里尘封了1000多年。 从唐朝以后，法门寺逐渐走向衰落。那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次考古发现之前，法门寺又经历了些什么呢？北宋建立之后，法门寺承袭了唐代皇家寺院的气势，一度恢复到了武则天时期的规模。宋徽宗曾亲自题写“皇帝佛国”的匾额，悬挂在法门寺的山门之上。可惜的是，北宋的辉煌昙花一现，随着金朝攻占中原，法门寺再次遭遇兵火洗劫，寺院日益走向衰落。明朝隆庆三年，陕西凤翔府发生地震，历经数百年幸存下来的唐代佛塔发生崩塌。大约十年后，经过陕西当地士绅们集资，佛塔重建工程启动，耗费近三十年的时间，才重新修建起了一座十三级的砖塔。这座塔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1981年垮塌掉的那座塔。根据《扶风县志》记载，在这座佛塔修建的过程中，当地的工匠们意外发现了唐代地宫的宫门。可是出于对佛祖的敬畏，工人们并不敢私自开启地宫，只是尽快将宫门隐藏好，又在上面重建了佛塔。如今想起来，也幸亏这些工人们的敬畏之心，才使得唐代地宫得以保存完好，让我们这些后人还能够瞻仰到大唐留下的那些宝贵文物。转眼到了1939年，在爱国志士、时任华北慈善会会长的朱子桥先生的主持下，通过各方募捐经费，法门寺开始了又一次整修工程。这是从明朝末年以来法门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整修。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再次发现了地宫的宫门。就在人们试图打开宫门的时候，被闻讯而来的朱子桥阻止了。他让工人用黄土填平坑道，同时恳求众人一定要严守秘密。朱子桥告诉众人，此时日本人已经占据了华北，陕西也有沦陷的危险，如果走漏消息导致地宫珍宝落入日寇之手，那在场的诸位都会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就这样，在当地群众维护大义的沉默中，法门寺地宫再次躲过了一劫。今天如果您来到法门寺，不仅能够欣赏到一座前塔后殿的标准格局寺院，还能在法门寺博物馆中饱览众多唐代文物的光彩。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那座跨越了千年的唐代地宫，以及重新被安放在新建的舍利塔中的那段佛指骨舍利。不论是文物、舍利还是建筑，都在向来访者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这是一座饱经千年风霜的古刹，它经历过盛世辉煌，也遭遇过衰落挫折，可它就如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一样，虽然历经坎坷，却依然能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录音严乔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和我们沟通交流，获取听众福利，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1039听天下。